行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我们要邀请呢非常久违的来宾。
真的吗？
哎，好像久违了，
毛很多旅行社的宝宝。
嗨，大家好，我是宝宝。
我每次跟宝宝录音，我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们就是这几年都一直都有互相的录音啊，
我们超常见面的
耶。对，其实我们是超常见面，但是真的有录音好像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平常见面都在干嘛？
就是吃喝拉撒。
我们还要去露营，
我们要去露营，拜托。对呀、啊，但是哦，上次有来分享，哎，我已经忘记上次
中亚
啊、哦，对，上次分享了中亚，
对，就是长得很漂亮的这些。
明年我好像还要再回去一下，
啊、真的、啊，
真的，真的。
而且你最近也开始带团了，
对，就是应该疫情过后，其实我去年11月开始就是去了曼谷之后，然后整个上半年呢都没有团，然后一直到了7月开始。每一个月都出去
哦，
对，而且其实我本来要回到你的 mothership， 就是这几天，我本来11月25号有一团要去叙利亚的
哦，叙利亚，你们公司有出啊？
有啊，有有有，我们本来是要去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跟约旦
哦，
基本上就在战争啊，就是
你知道我最近也被取消了一团
啊，真的、啊，
就约旦
哦，
哎呀，真的希望、
啊、没办法，因为约旦跟那个就是黎巴嫩，就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感觉，
真的，
他们很想要参战，所以我们就先把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9国27天的行程，然后前半段是4国15天。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4国，那其他后面的5国基本上是阿拉伯半岛上面的5国
哦，就是就后来就卡达之类的，
对，然后后来就保留了那5国的行十几天的行程，然后前面的那些就没有去
哦，
打仗的地方，所以我就是本来11月还有本年度的最后一团，结果就没了这样子。早一点进入休息的状态，
没关系啦，宝宝今年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但是去到了很多新的地方
啊、
有回去到一些旧的地方，然后有去到一些新的地方，我就觉得很棒。像我今年去了肯亚，
哦，好酷哦，
然后就是看了动物大迁徙，觉得很棒。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去了就巴尔干半岛，那巴尔干半岛就是去一些就是 Elvin 都说、念不出来名字啊，那在哪里？地图上在哪？我说就是塞尔维亚，他说在哪里？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他说怎么都没有听过，
这个都只有在新闻上面才会听得到。
对，但是还有比如说 你很熟悉的保加利亚
哦， 对，那时候我有 follow 到你的线，
罗马尼亚，对啊，就是有一些重新回去，有一些是重新再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棒。但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内容是我的整个14年的带团生涯里面算是去的最多，几乎是最多次的行程。
哦，是哪里？
就是去美国国家公园。
哦，
对，你是对国家公园完全没有想法？
不是，我是对美国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想法。
很多人都说对美国没有想法。第一个是就是美帝嘛，就很不喜欢他们，就是政治上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外交手段，又或者是他们就是经济的上面的一些制裁。但是真的，你到了当地去了那些美国国家公园之后，你才会觉得哇，他们当地的那些美丽的地景、地貌、大山大水，你就觉得好棒哦，你就会在里面发呆，就是很容易在国家公园里面，你就是看着美景，然后觉得哇好美哦，然后就是默默的，就是大概可以这样过半个小时，
哇，就是被震慑住了，
完全被震慑住，而且你就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在里面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超棒的。美国目前是有63个国家公园，那美国总共50个州嘛，然后还有很多属地，然后它总共是有63个国家公园。我本身去了9个国家公园，
哦，那也算蛮多的，
就是大概1/7。
嗯，
大概1/7。然后当然我不是自己旅游，但是我是带团，但是所以在带团的时候又必须要用有限的时间去玩玩那些地方，所以就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很赶，但是还是有把那些就是国家公园应该要看到的景色把它看完这样子。
而且你在美国都是 solo guide 吗？
对啊，
那所以这些
是我自己一个
国家公园都要你自己讲解啊？
国家公园都是我自己讲解，就是我必须去找资料去自己去知道说那些东西。那当然有一些是现场在查，那没有办法。
你地理系的吧？这是地质学，
还有一些是地质学，还有一些是地质学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参考的，就是等于说你看的越多，你就可以讲的更多这样子。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因为通常啊，我们以前的那个算是美国的行程啊，美西的部分的话，大家都只着重在旧金山、拉斯维加斯跟那个 LA， 但是事实上就是，其实从加州，然后再进去里面的科罗拉多州，然后犹他州那些地方，就在科罗拉多高原上面，其实就是有非常多漂亮的地质可以去看，包括比较有名的，类似像是羚羊峡谷。或者是马蹄湾这些地方，就是哦，大家都有听过，然后也是有名的。但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公园里面，这边就占有大概七八个不同的国家公园。嗯，我说的目前有63个国家公园里面，是加州是最多的，加州有9个国家公园，然后还有阿拉斯加有8个，然后其他多半都是在美西这边是比较多。所以就是如果想要玩完很多国家公园的话，其实从美西去下手是最棒的。那这刚好是我们线控他自己很喜欢。嗯，所以他就做了国家公园的团体。
哇，你知道吗？63个，你光是一天走一个都要走两个月啊。
对啊，所以他们其实是有卖年票的哦。就是你可以买年票，就跟那个迪士尼一样，就是你可能会买了迪士尼年票，然后每天都可以进去这样子。那这个国家公园也是，它有年票的，就是你只要买了年票之后，所有的国家公园你都可以无条件的进去。
哇塞，嗯，真的非常划算呢，
很划算。就是如果喜欢大自然环境的人的话，你会觉得哇，是特别的棒。嗯，对。那但是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国家公园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从美国来的，因为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国家公园就是黄石国家公园
啊，非常有名。
但是黄石国家公园我要留在最后讲，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国家公园，
最喜欢吃的菜都要摆最后，
对，最喜欢吃的菜都要摆最后。那所以美国在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意识，说要把这个国家公园就是规划起来之后，然后并且可以世世代代留给子孙们来享用，而且并且大家可以在里面游览，然后还有一些教育的意义。那这就是国家公园非常重要的地方。通常是相同地质的地区会把它画出一个限度出来，然后让这个国家公园就是成立。那比如说那个地方也许是就是森林比较多，或者那个地方是火山口比较多，都会有可能。这个就是国家公园的一些定义的部分啊。对，
那好，说到这个，那宝宝我要考你一个问题。
说，
你知道台湾目前有几个国家公园吗？
目前已成立的好像是9座哦，是对吗？
对，目前有9座，然后呢有5座是在规划中。
好，所以其实有14座。
对，就是未来看到有14座。对，我们了解美国同时，我们要了解
台湾。对，我们了解也要了解台湾的，没错。因为其实国旅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去就是不同的国家公园，比如垦丁啊、合欢山上面的玉山的那边啊、雪霸啊等等的地方。雪霸我有带过几次。然后就是其实去到国家公园就是重点，就是你要沉浸在那个整个国家公园的怀抱当中，然后就是在那个自然环境里面，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想，而且因为有时候连那个讯号都没有，就是你里面也没有办法查什么资料啊，或者是接到什么相关的讯号，什么都没有，你就是只能好好的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玩。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我去的这些国家公园。那通常我们以前啊一开始在做团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走5个国家公园，但后来就是又开始把附近的一些国家公园加进来，加加加就莫名其妙就加了7、8、9这样子。一开始我记得我们公司那时候在推这种团体的时候，第一次是找了那个徐浩平先生哦，大家就是
有人说我跟他长得很像啊，
真的假的？那你喜欢外星人吗？
我相信有外星人。
那我们第一次的时候也是反正就跟他合作，那当然就是他就是原本就是记者嘛，他也就知识非常的渊博，所以在讲解上是完全都没有问题这样子。那后来就是这样的团就开始推出去，就是我们大概在2007 2007-2009的时候开始推这种不同的团体，我们算是市场上蛮早，就是先做这样子的国家公园团体，后来就把7个国家公园串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比如说它的特别的历史纪念区，比如说我们会去看那个四大总统山，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个羚羊峡谷啊、马蹄湾等等，就是只要有经过的部分，我们就把它串在一起，然后就把它走成一个15天的行程这样子。那我想先讲讲，就是通常国家公园就是你要去玩的时候，你就是有几个重点，就是你要做到，就是它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规划跟标示你要走的栈道。对，那比如说哦，这个国家公园可能是以某一些健行路线，一定国家公园里面都有健行路线，那你就必须要走在健行路线上面
哦，
不能走偏，
就是保护这些直批，
除了保护直批，算是保护你自己
啊，也是啦，
因为你不知道你走到哪里之后你会掉到哪里去，或者是有什么野生动物会出
现，那就要7天后再见了
哦，对，7天之后回来跟阿妈说，就是你就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通常一样啦，就是无论是什么活动基本上都不要自己一个人去、
嗯、
但其实美国国家公园蛮多人是很喜欢自己去健行的，他就自己去走健行步道，因为其实都没有到很难这样子。那我们通常会整个行程里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步道，像是锡安国家公园或者是布莱斯国家公园，因为这些都是摩门教徒就是曾经到过的一些地方。那像先锡安国家公园好了，它的重点是在于就是很类似像溯溪的行程，跟我们花莲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客人，因为我们公司的客人都是比较年迈乐龄
阿公阿嬷
乐龄人士，然后所以我们不会去走那么难的，但是我们会比如说沿着溪边啊，然后去看一下就是美丽的瀑布，然后或者是沿着小河流旁边，那这样走起来就是很舒服，大概来回都在2个多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整片很美丽的山。那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是更特别的，是它是一个砂岩的状态，如果大家就是边听的话你就可以边 Google， 就是布莱斯峡谷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因为它的那个石头是不是都会被侵蚀解理，那它本来是一大片的石头，那有一些比较软的部分就会被侵蚀掉，被侵蚀掉之后，然后就会有一根一根的类似看起来好像人，或是看起来很像笋，类似像那个我们那个在钟乳石洞里面的那种石笋的那种感觉，那它就会站在某一些比较高的地方，它们叫巫毒，那那个东西叫巫毒，那就是因为它被常年会有雪啊，然后下雨啦，风化侵蚀的关系，所以那个石头就会展现出来，那在那个地方就会看到超大一个类似像罗马竞技场一样，全部都是那样的石头，整片都是。在国家公园里面就是很多时候你都会啊，也太美了吧，就是很赞叹的方式去看的这些国家公园。那通常前面几天就是大家拍完之后就说领队为什么我们相机一打开里面都是石头啊，就是因为我们整路里面都是在看石头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还是我们通常就会安排了不同的就是类似像健行的路线，然后大家穿梭在其中之后，大家就边走边拍照，边走边拍照。那这两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布莱斯国家公园呢，它基本上它的岩石是世界上目前最年轻的岩石，就是说比如说它的高度，它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那它的最低的地方就是锡安国家公园最高的地方
哦，
它是在一个就是
接在一起，
那它其实是一个地质的接在一起的状态。那当然地质的部分的话，每一个年代每个年代都是有，因为地就是土这些东西就是一代一代就是连接，就是一层一层下来的嘛，所以它他们就是有去研究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说的布莱斯峡谷的最上层，就是世界目前整个地球里面最年轻的岩石，那它的最下面是锡安国家公园的最上面，锡安国家公园的最下面是大峡谷的最上面
哦，
是大峡谷国家公园最上面，但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最底层就是科罗拉多河的部分，就是目前全世界最古老的岩石就在那边，所以当如果我们如果后来去大峡谷国家公园的时候，你真的是看到非常浩瀚，因为大峡谷国家公园它的占地非常辽阔，那 它有北缘跟南缘，然后是一个幅员非常广阔的一个地区，那它如果是可以坐直升机 到峡谷里面去，然后会让你坐一段船，然后还会开香槟给你，然后你可以在峡谷上面，就是你摸到了的科罗拉多河的河水以及它的河床，就是整个地球里面最古老的岩层。
哇塞，真的是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欸、
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除了这些栈道要走之外，像大峡谷国家公园它还是有骑马，它可以用骑马的方式去玩的。
它不会很危险吗？
会骑马的人应该是觉得还好，但它可以从就是北缘走到南缘，或南缘走到北缘，下到谷地的时候大概就已经超过一天的时间了。然后你要从谷地这样穿梭，然后过科罗拉多河，然后再爬上去，这样总共要七天。边骑马边露营，边骑马边露营，这样子。
你知道讲到大峡谷，我脑袋中就跑出一部电影。
什么？
127小时、啊，就是、
大概类似像那个，就是因为它127小时发生的那个地方啊，它也是在科罗拉多高原上面的一个国家公园，应该叫做峡谷地国家公园。那那个地方就是也是健行的人或去 hiking 的人非常多，那就是它就是你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人真事啊，
对，
真人真事。
所以你知道，自从当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有
一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一个人去，
真的就对大峡谷有期待。奇怪的幻想
但是因为它其实是不同的地区，但是因为大峡谷的部分的话，就是它通常我们去国家公园玩、啊、我也是会建议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住在国家公园里面
哦。
但国家公园里面的订房啊什么其实是比较难，但是如果你 maybe 你自己开车，你从旧金山开去国家公园里面玩，或者是从洛杉矶开去国家公园里面玩，那你们就是用开车的方式去旅游，然后就可以住在国家公园里面，那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在国家公园。
哇，
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旅游国家公园。
对，你才不会说什么同一天进出然后赶得要死。
对，那个会太累，那个会太累。因为像比如说大峡谷国家公园，它的重点是在南缘，它的南缘的部分的话有很多不同的点是可以看整个辽阔的大峡谷。那再来是它可以搭直升飞机你可以玩，然后骑马你也可以，然后你可以住在里面看银河，晚上的时候你随便走出来，你住一间任何一间在峡谷旁边的住宿，它有一些是百年以上的历史的那种住宿，就是走路都会一拐一拐的，但是你住了就是很有风味，
历史感啊，
历史感，但是你就觉得很有风味，然后你就觉得在里面哇，天苍苍野茫茫的感觉，
风吹草低见牛羊，
然后你就在这整个就是晚上的时候，你走自己走在峡谷边，然后它几乎没有光害的情况之下，看到满天的星斗。很浪漫，
好赞叹哦，
很赞，就算你自己一个人你都会想要流下泪来。隔一天早上又可以去看日出，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到很多地方的时候，除了看晚上的银河啦或者星星之外，然后你就会想说可以看一下日出，因为日出其实比较 难看得到，因为必须要早起，然后早起日落比较容易看到，日出会比较难看到，所以通常到一些特别的景观点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个日落跟日出的地方去看。大峡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我们有曾经是我们带着，因为通常我们等于说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就已经要起床了嘛，然后有时候他们里面会有接驳公车，或者是司机还会载我们去某个点，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看日出。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带一团的大哥，他就是边看日出还边给我在吹口琴，他吹那个晨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吹到旁边的人还鼓掌，这样子
好烦，
有点烦，但是是真的蛮美的。就是你刚好看的那个，就是晨光这样慢慢的升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超棒的。我目前这样子的国家公园的团体，我大概已经去了5次了吧。
你知道现在我只要在交团的时候啊、嗯、然后我看到行程上面有写日出，我都要先抖一下。
是，热气球也是要看日出的啊。
对，但是因为热气球基本上我可以就是送客人去搭车就好了，
反正你不要
我不用亲自上去坐热气球嘛。对，可是你知道日出，我前几个月带那个巴厘岛的员工旅游团，然后呢他就有一天是写日出。
巴厘岛要看什么日出啊？
巴杜尔火山
哦，火山的日出，
我跟你讲，
okay, okay.
好美，真的好美。是凌晨2:30出发，
要洗我，好早的日出也太早了吧？我在阿里山上都没有看到，冬天的时候大概4点多出发，
对。
怎么会那么早？要干嘛？
因为他是要先搭车，大概1.5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到了定点之后再换乘了吉普车，然后吉普车再开着载你上山。 我跟你讲超好玩，真心觉得超好玩。
真的假的？
对，晚点跟你分享照片，美到爆炸，但就真的很累。
这个我大概是听到最早的一个出行
者。2:30。
对啊，2:30耶，那前一天到底几点睡？
都结果没睡啊。
就没睡呢。
因为你知道对我来讲哦，就是我宁可不要睡。
啊，对啊。
因为你睡着如果爬不起来嘞。
对。
而且你可能爬起来你更累。
对，爬起来更累，好烦哦。天哪。
对，所以其实现在真的只要看到日出的行程，我先抖一下。
好，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特别的国家公园，就是这个国家公园叫梅沙维德国家公园。
嗯，
那为什么叫梅沙维德？梅沙在就是西班牙的语词里面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平台的意思，然后Ved 是绿色的意思，它就是等于说它是一个在绿色平台上面的国家公园。这个国家公园是63个国家公园里面唯一算是一个就是人文色彩的国家公园，因为其他的国家公园都是自然的景观。
看山看石头，
看山看石头，看水看瀑布这样子，但是这个是看美洲原住民
哦，
他的留下来的遗迹。那当时的话就是有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到现在已经不见了，就是但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留下了非常多的遗迹。
那现场看到都是演员，
现场都不会看到人，只会看到文物而已。
OK，
就是包括他们以前住的地方，然后他们的瞭望台，还有他们住的，就比如说他们那个有一个，应该说一家一家，他们叫一个叫七瓦的东西，有点像小火炉，然后等于说。一个圆圈就是一个家，一个圆圈就是一个，所以你会在它存在的地方有点奇妙。它是在岩壁，就是峭壁的凹槽里面，然后它是有整个聚落
哦。
它在岩壁的凹槽里面有整个聚落，所以等于说他们如果要农耕去狩猎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爬上整个岩壁到上面的平台，也就是说所谓的梅萨平台。然后才能去比如说去采集啊，或者去做农业这样子。那他们互相这在那边大概有几百个不同的聚落，但是我们去参观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聚落，然后他们当场有时候我们会加入当地的 tour， 那但就是会是英文绘画课练习，有些客人就觉得好累这样子。
可是不是你翻译吗？
对，但是因为他还在讲，我没有办法直接翻译
啊。对对对，
就是他就等于说他就走完整个 tour， 我才有办法再跟他们、
哦、所以他不是逐字逐句让你翻译的。
不可能，因为他一次大概就是可以40个人还是50个人、
哦、那阿公阿妈听了，
对啊，就这样
压力很大。
有啊，就是一听金金夸，或者是在那个就大太阳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树下根本就不想
是，
对啊，那那就是因为要特别参加那样的 tour， 才会真正看到他们真正的就是以前住的地方。然后那他们当然还有一个博物馆，那里面就还有比如说陶器啦，然后就是相关的像我们原住民会出现的东西，然后就是不同的彩陶啊，然后跟那个狩猎的时候或者是农耕的时候他们用的器具这样子。那所以你才会觉得哦，原来美洲原住民也是这么早这么早也是有这些就是很高度的文明发展、
啊、九族文化村啦，
九族文化村没不对。然后但是当然九族文化村你会看到比较华丽的东西，这边都还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啦、
嗯、
对。那等于说我们在整个行程里面加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国家公园，让大家心态上有一点不同的转换，
不要再是看石头了。
对，不是只有看石头或看山这样子、
嗯、
那后面几个国家公园里面的话就是还是多半就是刚刚 Firas 他有特别去查到，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说死前必去的一些国家公园。
真的到底是要死几次？
就是有哪些国家公园是一定要去的呢？因为应该是说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公园，那以国家公园这个概念来取说哦，这个地方是国家公园，其实全世界大概已经将近快6000座国家，包括我们的9座国家公园也都是。美国是把这个概念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公园的概念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周全，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局，然后里面有不同的那个就是导览员然后跟管理者，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到国家公园的时候，每个人都他们的里面的管理者都是有穿制服的，很像有点像警察的感觉，但他们是灰色的、黄色的、土色的衣服，然后都会戴个帽子这样子，然后都会就是很开心欢迎你来这样。然后等于说你在里面，他们也都会去走栈道，然后就是等于说是巡逻就对了啦。那我们后面有走几个比较困难的国家公园，叫做拱门国家公园，因为它的拱门国家公园也是在科罗拉多州上面，那它也是在科罗拉多高原上。那它里面呢，整个国家公园里面有 2000个不同的拱门
哦，
就是这样圆弧形的圆弧形的拱门，有的是长的，有的是宽的，有的是高的。那甚至犹他州的那个一个他们啊，算是犹他州的象征，就是一个叫金质拱的东西。但是要走到金质拱，有时候就是会很累，因为它就是比如说车子停下来之后，你从这个地方走到金质拱，大概要1.5小时到1小时40分钟，但是前面可能都是就是沙子的路，后来呢就是大斜坡，大概45度的大石头，直直的一直往上走，大概半小时到40分钟。我曾经有带过83岁的阿公去走这个行程，
要修哦，
嗯，然后他就问我说：“啊，宝宝是要搞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要搞啊，下一步就要。”就要走到了，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健行的路上啊，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辉的发展。就比如说他知道他自己年纪很大了，但他还可以走路的时候，他就是很想要挑战。那这个短短40分钟里面，就是我有带过几次，就是第一次是有客人是拄拐杖走的，他也走到了，然后阿公80几岁，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格，说什么75岁以上一定要有人就是跟着他一起去的。他是单男
啊，
他是单男自己去，但是他健步如飞
，OK， 身体状况非常好，
身体状况非常好，所以后来他也成功的看到了金质拱。所以那个就跟爬山一样，你就是前面中的会有一些苦难啊，你就觉得哇，好像很难走这样子。然后这边是严重到，后来是必须要11个人必须要配一个当地的算是 ranger， 就是救护人员。然后我们像比如一团20几个，我们就必须要配2个人。然后就是因为真的有人在这一段路程中因为心脏休克而死掉
啊，
曾经
是这么不好走的路啊。
它没有到不好走，就是有点困难，但是是夏天，就是通常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6月或者是9月才出团，因为7、8月的时候真的太热了。我第一次带的时候是8月18号去，那个真的是热到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说出话来，因为整条路就是1个多小时都没有一个遮蔽物。
哎呦，不行啊。
但这个当然我们在去之前就已经跟客人说了，所以你当你不想挑战的时候，我们就比如说把你先放在游客中心，或是放你放在哪一个地方，然后让你在那边休息。但是如果你真的还想挑战的话，你就还是可以走。像我后来我记得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就真的走得很慢。那我们就是前面有 ranger 已经冲到头了，然后我大概中间抵达的时候，他们前面才要走，已经要回来了。但是那一对阿公阿嬷呢，到的最后一刻爬上来了，
哇，
全团为他鼓掌。你就是觉得天哪，你就是他们很挑战自己，
嗯，
然后他们也愿意。其实那一段路上不难，你只要就是备好水，戴好帽子，你就是慢慢往上走。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哇，大家会为了有一些挑战，然后为了要看到美景，还有一些自我的挑战，就是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蛮感动。
而且就是同团大家会互相鼓励。
我们一定都是会互相鼓励的，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真的到最后支持你走上去的那一个
是互相的，
真的互相，
对，真的就是互相，然后一定要互相的鼓励才有办法走到最后，是真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排拱门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大家总是会到那一天开始，大家感情都又忽然都又变好。就是有一种
患难，
对，有一种就是 team building， 然后就是那种同样凝聚力的感觉。因为前面可能都是一些简单的路，然后或者是看大峡谷啊，然后就哦，就是美景这样子而已。但是就是在我们国家公园，只要一走完之后，大家说哦，你那天很厉害呢，然后就是脚步很稳啊等等。因为通常那天早上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去走一个景观拱，那没有那么困难。然后还有去一些比较简单的，但下午就是一个大挑战。所以那一整天大概会走20000多步以上吧。
但真的是量力而为啦，
当然就是量力而为，就会量力而为。就是其实因为他们的国家公园通常有一个蛮好的部分，就是美国的国家公园规划，就是你在入口的时候，他除了收票之外，就是你要买票。那他这个买票有的时候是看你，就是你一次进去可能去个7天哦，是 OK 的，他就问你说你要进去几天，那就等于说买一次进入的票，但是可以你有很多天在里面。那你也可以有的是 一整车，像我们那种大车啊，52人坐的大车，一次可能就要付大概300到500美金哦。
哦，这么贵哦？
对哦，大概要300到500美金，不一定看国家公园的大小或是收费这样子。那等于说我们进去一次就是要付一次的钱。那进去之后有一个重点，就是都会有游客中心。那当然就是大家可以到游客中心去收集情报资讯，比如说哦，今天哪里哪些步道有关起来啊，哪些步道没有走，或是哪些步道就是特别好走，你都可以去那边问，你就去当地那边问，那那边有吃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放映电影的地方，所以有些客人如果不想要走栈道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做其他的栈道服务，我再去走其他的栈道，
然后回来再接他吗？
回来再接他，对，如果他不想要待在饭店里面的话，
是，毕竟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体力的挑战，
真的是体力的挑战，就是蛮大的体力挑战。那像这个拱门国家公园是，但是像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话就不是，它就是真的很多时刻照出来的话，就是像一幅美景一样。那因为优胜美地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公园，以及每一年人数都非常多。第一个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叫大燕山国家公园，那个在东部，然后第二大的就是大峡谷国家公园，但是他们大概差了1倍以上的人哦、喔。我觉得可能是跟人口有关系啦，因为东部的人口还是比较多、那他们到大燕山是比较近的，那到大峡谷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西部，所以会比较难到达一点。但是本身像大峡谷就是有除了南园北园很好玩的话，西园还有一个天空步道，就是以前大陆人去做的一个天空步道，所以后来大概这十几年很多人都会去那边玩这样子。那我再讲一个，就是后面除了优胜美地，然后刚刚讲了拱门国家公园之后，那我们要往北边去，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国家公园，叫做大提顿国家公园。这个大提顿国家公园它其实就是一座山，它的山非常有名，就是你有看，应该有看过变形金刚吧？
有啊，超爱。
变形金刚前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很多颗星星，然后围绕着一个山头的一个标志，记不记得？就是它的那个，比如说米高梅是一个狮子，哇，这样子。然后刚好派拉蒙电影呢，就是提顿山脉的一个标志
哦，
就是那个星星，就是有50颗星星，就是像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女神拿着火炬，
对
不对？那派拉蒙电影的话，那就是提顿山脉、
哦、原来是那座山，
是哪一座山，然后所以在那边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山，然后跟美丽的湖水这样子。那我有在这边看过几次熊，
是真的熊啊，
是真的熊。
那你就装死吗？
我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比较远的地方，我是看到 baby、哦、然后我想说靠，要 baby 来了，那叫妈妈呢、
熊在附近，
对，妈妈呢。那我想说啊，大家可以往前走，就是因为有看到大家在过河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靠太近，因为很怕说等一下母熊来了怎么办、所以就是尽量还是先走掉。但是看到熊的那一刹那真的太惊讶了，你就会觉得哇太好玩了。因为其实到国家公园里面除了看这些自然环境石头熟头之外，还有很多时候你是会看到动物的、那比如说什么松鼠啊，然后那个鹿啊，那个都是标准配备，看到熊就是最棒的，
是就是 lucky 啦，
非常 lucky。 因为很多时候通常呢要到大提顿国家公园结束之后，我们会往北去，那北去就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一个叫做黄石国家公园
啊，
就是我觉得是最美的一个国家公园。那这个黄石国家公园，我们先从大提顿国家公园这边，我们会玩一些，就比如说游湖啦，然后或者是去走它不同的栈道，结束之后进入黄石国家公园。那为什么我会觉得黄石国家公园最漂亮？因为它的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景色，它像是一个八字形。就是如果你大家心里如果是画一个八字形的话，上面的圈圈跟下面圈圈的景色是完全不同的。下面圈圈的景色多半都是一些喷泉，然后湖，然后还有一些间歇泉。所以它像黄石国家公园里面最有名的叫做老中石喷泉，它以前就是每90分钟会喷射一次，现在大概每70几分钟会喷射一次、
哦、变快了，
变快了。然后但是水量没有那么多了、哦、以前是会这样轰，然后超大声的，但现在就是还好。 草而已这样子，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就都有在喷。那以前有部电影叫《2012》，你记不记得？
我知道啊。
对，他就说就是
世界末日嘛，
世界末日毁灭的地方就是在黄石国家公园，因为他觉得他地下就是有很多的间歇泉啊，就地热在滚动着这样子。那所以我说下面这个疤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然后有一个最漂亮的地方叫做大林径。如果大家 Google 的话，它就是一个绿色的湖水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湖，但是呢它从平面你看不到，你只会看到一些青青的黄黄的绿绿的这样子的东西，但事实上就是它要走另外一个栈道到一个坡上面去看，就可以拍到非常美丽的照片，那就是大林径。那因为它的这个沿线的地热啊，然后间歇泉非常多，所以在下面这个疤可以看到这些。后来在上面这个疤的部分的话，还可以看到一些就是石灰岩的地形，然后以及就是高低落差很大的瀑布峡谷。有时候六月去的时候，甚至北边的，就是北边的那个疤呢，它还有雪，还会下雪的状态。所以有时候要看天气的状况，有时候真的会太冷，但有时候就是还好，就是天气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其实在那个地方都是它都怎么冷都不会像台湾那么冷，因为它都是干冷的状态。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整趟的旅程你会发现从前面就是慢慢走一些不同的栈道，然后虽然都是看石头，虽然都是看一些就是自然环境，但后面黄石国家公园结束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可以看到不同的动物。
嗯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国家公园的那个道路上面走的时候啊，忽然之间你会觉得就塞车了，然后想说哎、那你塞车
啊，因为大家都停下来看动物。
没错，这时候就是他们就说就是 animal jam， 等于说就是动物塞车。那黄石公园这边最容易的就是野牛
哦，
它有很多的野牛。我有一次就还差点被野牛追，就是
只要你穿红内裤，是不是？
哦，没有，我们那台车是红的，但是我下了车之后，我就发现它就在正我的正前方，这样，就是看着我，我想说要死，我就这从另外一边绕，结果它也跟着我一起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绕到前面之后，我才上车，然后就把门关起来，但它就是在门边这样看着我。
宝宝非常 delicious，
他可能想要干嘛？我不懂，我不懂他要干嘛。然后有时候是，比如说车子停好之后，我们要去住饭店了。那如果在国家公园里面的话，我们尽量选择在国家公园里面的饭店嘛。一下车，旁边就是一个大角落，
哦，
在吃草或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哇，很有趣。像我这一次去，我是第一次看到油猪，
哦，油猪啊，
就是，猪们，他们就在吃那个就是地上的草啊，还有苹果啊什么的，就是有人丢了苹果在那边，然后就说哦，第一次看到他们呢，因为通常看到鹿是有的，然后还有羊，这种大脚的羊，然后因为他们都会爬在那个山坡上面，所以在车子行进当中，如果突然之间塞车的话，就是他们可能要过马路，或是看到他们在山坡上面爬，然后再来就是熊。有一些就是熊，他们可能就是在路边或者是在旁边，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在玩乐，就是有些是母熊带着小熊一起的。如果你那一次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动物的话，客人也都会非常开心，
那
你自己也会觉得很有趣哇，就是又可以健行，然后又可以看到美景，然后又可以看到动物。
对，因为景色它就是都会在那边，
对，
可是动物它是会走会动的，
对，
所以真的看到它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啊，
非常的幸运。所以其实整趟行程下你当然会觉得好像有点累，因为每天要走很多的不同的路这样子，但是已经尽可能用就是最短的时间，然后把所有的美景呈现给你看。那你等于说你每天这样走着，像比如说我们去黄石国家公园，上下两个疤大概有将近百条不同的栈道，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不同的栈道，就是让你可以走，然后就休息，走可以休息这样子，然后以及住在里面，你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然后最足够的时间在国家公园里面玩。我刚刚还少讲了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127个小时的那个峡谷地国家公园，因为它是跟科罗拉多河还有绿河的一个交界，那它拍起来的样子啊，就是很像火星，它是一个很画外之境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后来也是因为127个小时，就是让它也很红，这个
但不知道是好是坏，
就是也是要告诉人家说不要自己去玩啦。那等于说我们从前面讲的这些，就等于说我透过了带团的经验，然后去到了9个不同的国家公园，但是每一次跟大家分享国家公园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是非常的兴奋，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空闲的时候，你可以不要喜欢美国的东西，你也不要喜欢可口可乐，或是
麦当劳，
麦当劳哦，那当然比麦当劳好吃的东西还有很多。那当然就是你可以完全享受美国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这件事情，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他们第一个是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是愿意让分享出去的，所以世界各地人都可以去玩，然后可以去看到这样的美景，而且你是可以自己开车去。当然他们现在开始有做一些特别的安排，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公园现在就改成你必须车子要停在一个大型的停车场，要坐他们 shuttle bus 进去才可以，现在有些是这样。
对，他也怕你车子进去之后破坏到他们当地的一些地貌。
对，没错，而且他的国家公园是真的非常的保护自然环境，因为有一些国家公园他可能是占地非常广，比如说他可能200平方公里，但是他真的能够去玩的可能只有不到10%
哦，
人可以去到的地方不到10%，其他都是被保护起来的。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好哎、欸，
对呀、啊，
因为它如果全部都开放的时候，其实搞不好人为破坏就变得更严重
了。没错，人为破坏会更严重。那但是因为我就是最喜欢在国家公园里面，就是你就是很尽情的享受那个大自然可以呼吸的感觉。然后很清新，那你可以在里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教育中心，你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知识。那你也可以在里面就是坐着什么都不做，看着大家走来走去也很好玩，或者看着大峡谷发呆，看着老鹰飞来飞去，你也会觉得很有趣。这个都是在国家公园里面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我们有些客人就是去了之后还是会再去的，甚至过了几年，像我这一次9月多的时候，我就是带了另外一组客人，他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国家公园的时候带的那一组客人。那后来他们就说哦，他们还想再进去一次，但是我们这次就选一些不同的健行的点，然后他们就觉得哇又更不一样了，就是每次其实选的点不一样的话，就走起来的感觉不一样。所以他们是已经过了大概7、8年之后再去，他们就觉得很好玩。
对，而且其实就像你讲的，这个行程是需要走路的。
对，
可能就是趁着你现在身体状况还 OK 的时候赶快去走
啊、哦！真的，其实现在很多行程都是，比如说土耳其或者是俄罗斯或者像罗马的行程，就是都一样，你到一些不是只有自然环境而已，就算历史古城里面你都是必须要走很多路。
对，因为他车子进不去啊，
车子进不去啊，那你又要好好的看，那你所以你必须要走很多路，那就是要保持好自己的体力还有脚力。
对，而且像是卡帕多奇亚那边不是还有地下城吗？
耶、yes ，
那个都要一直低着头往下走的。
对，
那个真的是你如果
膝盖不好、啊、就跟去埃及的意思是一样，比如说要进金字塔了、
啊。对啊，
有啊，
所以这个真的都是要比较考验体力的部分。
要，我觉得要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要先把你的体力顾好，你要让自己就是养成就是有在运动的习惯，然后之后你。在出国要去玩的时候，你才不会觉得哇，好那边也不能去，这边也不能去，会有很多挚爱难行的部分，
就比较可惜、啊，
就会很可惜，你会觉得人生少一位了。
对啊，搞不好你看你这辈子就只来这个地方这么一次，
对，
然后你又错过了这么棒的景点。
没错，那但是就是要也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如果你要去美国国家公园的话，就是除了我说的比如说买年票或者是每一次进去可以买票之外，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你必须做好你的装备。当然所谓的装备就是比如说比较机能性的一些外套啊，然后帽子啊戴好，还有一双好走的鞋子。
好走的鞋真的很重要。
好走鞋子就是我们怎么样千交代万交代都是要跟客人说千万不要给我穿新鞋出去，一定要你已经穿过的鞋子，然后你已经习惯了它，你才会觉得哦，我在那些栈道上面走其实是舒服的。对、嗯、因为像很多国家比如说我说的黄石国家公园或者是大峡谷里面，它的栈道啊其实都不难，其实就像在公园逛街一样，但是它可能长度会比较长一点，那你就是必须要一双好走的鞋子嘛，不然就是会太累。那所以我才会说，如果通常我像这个九个国家公园里面，我觉得最累的就是那个拱门国家公园，就因为没有遮蔽物， 所以你就必须要在大太阳底下这样子走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尤其又是在夏天，
就是如果在夏天的话就是更惨，就是应该就是更挑战性更高啦。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现在我认为其实每个国家都一样，就应该说每个行程都一样，就是其实春天跟秋天去其实就是最好的时刻
啊，气候比较舒服，
气候比较舒服。如果可以尽量避掉就是一些比较炎热的时刻的话，那我就会觉得你就是秋天跟春天去来的比较好。
对，夏天太热，冬天又太冷
了，冬天又太冷，而且很多地方会没有开
哦。
像那种国家公园，有时候冬天的话，有一些路他们是没有办法开的，所以等于说你冬天去 也不好。对啊，
而且因为日照时间的关系，它就会提前关。
没错，因为他们通常，比如说埃及好了，或者是土耳其，有些地方也都是开门的时间 sunrise， 然后关的时间 sunset， 就他就是写日出跟日落时间呢，到底是几点？印度也很常都是这样的，他们的这种开门时间跟关门的时间都是写大自然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这个判定也太难了吧？
你知道，像有时候我在土耳其团的时候，我们跟导游真的就是在抢最后进场时间。
对。对啊，因为有些真的会很赶啊，没有办法。
对啊，尤其土耳其就是拉车，那你中间如果车程遇到一些小状况 delay 到了，
对，
真的有时候司机开快一点
哦，真的哦。但是啊，像这个美国国家公园里面，对不对？基本上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哦，
它是可以24小时都可以进出的，那反正你就是买票就对了。所以有些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拱门国家公园，有一些人是特地会去进去里面拍新轨的。因为它晚上是完全没有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星轨，然后跟银河这样子。那有些当然就比如说大峡谷，有些人就是想说晚上去，那隔天可以看那个日出等等的。所以其实它的国家公园是没有就是进出的时间，没有限制，
哦，相较之下弹性比较大，
弹性非常大，所以你是可以晚上在里面的。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美国人他其实心脏也都非常大颗，他们所谓的安全防护措施就是在你心里
啊，
他不会在那个什么峡谷的旁边做什么铁栏杆，不会，他不会做这件事，他只会可能立一个牌子，就跟你说 Don't cross the line， 就是跟你说不要走到栈道外面去，就这样。那其他你要走出去啊，你要跌下去，那就是你的事情，
他们就七天后见。
对，就七天后见。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维护其实就是真的就是很自然，他也不想要管你太多，就是他也不想要说哦限制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因为他们都很害怕这些建筑会把自然环境破坏掉。
嗯，
因为像我们后来去马蹄湾，以前的马蹄湾也是完全都没有栅栏，但是呢听说太多的陆客掉下去的
哦，
所以后来他们在最中间的部分就做了 一段的栅栏，那就是为了要防护大家掉下去。但是你到现场看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啊，怎么照就不会有以前的好看。
嗯，因为怎么拍都会拍到栏杆。
对，但当然它只有一段有栏杆，旁边的地方还是没有，你还是可以到旁边去看。但是因为重点就是在中间的那个取景是最漂亮的，但是目前就是有栏杆的状态了。
哎，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看他们的人数，就是等于说当时的陆客人数已经多到那个管理局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是，
对，不然他根本就没有在管你的，他就是放在你，就是告诉你说，好，你就是不要走离开栈道，我也不会帮你画什么线啊，什么我都不会，你就是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嗯，因为尤其晚上进去，光线比较昏暗，
昏暗的时
候是容易掉下去的。
对对，但他们就觉得不需要做啊，因为每个人就是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没错，
对，
自己的生命自己顾啦，
自己的生命是要自己顾的，对。嗯，但是我就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参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就是都有去美国的国家公园，但是通常团数不多，就算全台湾的团全部加起来的话应该也没有20团
哦。
对，那我们自己公司的话大概就是4-5团，一年也只有4-5团而已。那因为我们很早就开始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一般的背包客或者是想要去自助旅游的人还是可以去，因为其实他们都非常欢迎。然后等于说你就是进入美西之后，比如说旧金山或洛杉矶，然后再想办法搭不同的交通工具进入国家公园里面去，都还是可以去里面玩乐走路这样子。
对，就是如果你的英文能力 OK 的话，其实在那边旅行其实并不困难。
even 我都觉得英文能力可能不需要到 OK、啊、
真的吗？
因为大自然环境就是国家公园的环境，就是你第一个你可以租车，你租得到车号，那你就开始开，那你就现在都有 GPS， 所以你就是跟着 GPS 到哪些地方，然后国家公园里面去买了票之后，你就一直在国家公园里面啊，啊那你车子要停哪里什么都是可以的，然后里面就是比如说游客中心或者是各个点都有吃饭的地方啊，你就吃什么都可以，也有超市都可以买东西，所以你真的可能会跟别人讲话时间并不多、欸、
就只有买票 one ticket
one ticket one person 这样子，就很简单，多少钱刷卡就好，现在都刷卡，
是，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真的不需要喜欢美国，但是你默默的就会爱上美国的国家公园。
嗯，我觉得今天宝宝就是来洗刷我对于美国不好的观念。
这个不是说，就是这个是我这次带的团里面有大哥也这样说，嗯，就他真的就是很讨厌美国，然后我骂到一无是处哦，就是整路都在给我讲美国啊，怎么外交怎么样啊，然后经济制裁什么有的没有的，但是他就是忽然间他就觉得他真的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会为了他的国家公园再来美国。嗯，他就觉得国家公园真的很漂亮，
对，因为毕竟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国际的立场，
对，
那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对，
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决定我们要不要去看这片美景，
没错，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看什么东西。嗯，那你就是进入了美国之后，像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就会选择请大家就是先走比如说加州这个地方，加州然后跟科罗拉多高原这边的很多的国家公园，然后有机会的话其实也可以去阿拉斯加，因为阿拉斯加有八个不同的国家公园，最大的国家公园在那边，它的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还比他们美国最小面积的八个州还要大，
哇，真的
大，就是他们其实差距很大，但是就是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所以如果想要去比较冰天雪地的部分的话，可以到阿拉斯加去，就是七八月的时候，那个就可以七八月的时候去，对，那其他的话就可以秋天啊或者是春天的时候去。
那有没有机会跟到宝宝带的团？
有，是有机会的，但基本上你就是来我们节目来询问就好了。
私讯毛很多旅行社，
对，请私讯毛很多旅行社，因为目前的话我跟 Elvin 都会把我们年度会带团的内容我们都会把它 po 在上面，然后也是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粉丝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嗯，因为有时候都光听到我们在讲带团的那个内容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嘛，也不知道说我们到底服务真的有那么好吗，来试试看就知道咯。
对，你知道有一些听众他们就会自己说感觉 Firas 是一个很优秀的领队，
对，
但是你没有试过你怎么会知道呢？
对， 对，还是欢迎大家都来试试看，因为其实现在应该说我们就是 Podcast 朋友之间，就是大家现在都几乎有在带团旅游的 Podcast 里面，那当然有些是专业的旅游者，比如说像洪安啊，或者是像尚杰啊，就没有在带团的，他们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在给我旅游这样子。那所以现在我们进入了就是重新要开始出发的旅程了，所以我们是尽可能就是希望我们也可以顾好 Podcast， 然后也可以让一直在听我们 Podcast 的粉丝们可以好好的去世界里面看一看，而且跟着我们一起出去。
那你2024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旅游计划？
旅游的计划目前是还没有，但是我可以先说我2月9号要去图宁西亚
哦。
如果有听到他你想去的话可以私讯我，
赶快私讯毛。
对，因为目前就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玩的。嗯，对，然后我还没有想说要去哪里玩呢，你有想要去哪里玩？
我明年想要去伊朗走走
啊。那去了伊朗之后要重新进美国会有点困难，
我就说我对这个国家没什么想法。
不是说要去美国国家公园。
我听你来叙述就好了。
OK， 对，那我觉得去伊朗也很棒，因为去伊朗也是跟我当时去中亚一样，就是他们都是很多的就是古文明还有伊斯兰教的部分你最熟悉的。嗯，然后你就可以去那边看到非常华丽的清真寺，然后跟他们特别的特殊民情。
对，因为其实我上次去伊朗已经是2015年的事了，
哦，
对，就觉得哇好想再回去那边走走。嗯哼嗯哼，对啊，
而且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这种地方都比较神秘，所以背包客们都会比较想要去
哦。
对，但是如果你可以去那边先踩踩线啊，然后就是可以规划一下不同的行程，然后就是以半自助式的方式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特别。
我们一起去啦好不好？
好像很不错。
对，我们就自己组一团半自助团，
好像也不错呢。
对啊，
对啊，这样我回来就要去。那你 IT 面试，
你就不能够美国直接电子签证了。
对对，真的就要自己去面试，
是
可以规划一下。
好，明年我们就来规划一下。
对啊，可以规划一下。
好啦，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想要跟着我们去哪里旅行呢？也都欢迎私讯我们，跟我们讨论一下你的旅游计划。
没错，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新年度的开始，就是可以开始计划一下新的不同的旅游。
啊，我以为毛很多要恢复一周两更。
问一下 Evan， 我是没问题哦。
反正不是你剪，
不是我剪。
对，但是你知道吗？自己真的开始在带团之后，会发现要维持周更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太困难了啦，
真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剪的好不好，因为我就没有剪过。但是节目就是他的啊，就是他应该好好剪才对。
有时候我会带着笔电出国，然后我都会告诉我自
己放着，
回饭店的时候有时间剪啊。我跟你讲，
没有时间。
回饭店都是十一点之后的事。
那没办法啦，就是带团其实真的也是很辛苦，那要继续维持一周两更，其实你是非常厉害的，
压力真的很大。我现在是一周一更，
现在一周一更啊，
记在北调。
现在每个人都开始这样渐渐的，目前一周两更是蛮多节目是这样。
对，好像维尼也是，
还有或者想跟就跟那个谁啊，就是有些人就是想跟就跟，像唐红安。
唐红安是只要我去他才会跟。
但还是很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很多旅游的事情啊，就是人生在世如果可以去旅游，或者是可以讲一些就是很快乐的事情，这个是最棒的。
真的，旅游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分享欢乐的事情给大家。
所以我们要持续更新，
没错，
继续分享更多旅游的趣事给大家。
是的，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跟大家介绍的美国国家公园。然后其实世界上的国家公园很多，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建议大家就是去走走台湾的国家公园。
如果说你有去过哪一些很棒的国家公园，也欢迎跟我们做分享。 好，如果喜欢宝宝的故事的话呢，也都欢迎去追踪毛很多旅行社，他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故事，同时我也在里面讲过几集的故事哦。
是完全不同的 Firas 哦。
我的故事都不会在旅行快门出现。好，再一次感谢宝宝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LINE 开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的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的连结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